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亚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说，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你先前又多又尊贵。然后我们看23章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我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然后我们再看第23章下面第18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你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你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能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奸恶。然后我们看第24章第2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已超过亚甲，他的国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眼流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穿透他们，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祝福你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的日子，我们一定在其中欢喜快乐，为了今天早晨我们一同不同的聚会，在你脚前不同的聚集都蒙你悦纳，我们有了侍奉，有了聚会，我们下午还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要吞灭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就求你今天下午赶出去我们所有昏睡的灵，主啊，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精神就来；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得着安慰；只要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得着鼓舞。所以在人觉得最艰难的时候，主啊，你仍旧能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仍旧能靠你的恩典听话，所以我们就求你把和受教的人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给我们，但愿你们这一次没有说完的话继续说，如果有在座有弟兄姊妹前两天没有来，也许这是他们第一天，主啊，我们仰望你，不管怎么样，求你圣灵，主啊，能够在我们深处说话，叫我们不觉得好像有落后感，主啊，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你说话，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何等是蒙福的男人。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手中，一个下午的晚上交在你手中，祝福你的儿女，靠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尤其我们要看从加底斯开始一直到迦南，一共是11站，这是倒数的11站。也许对于从来没有来过的，我很快的复习，很快的说一下。如果大家读民数记33章，你知道，那告诉我们有 42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们一个旨意是按照站口，他们神给中文翻成行程，其实呢也可以翻成站口，意思是一站一站的。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经过42站是偶然的，在我们来说是路程，但是其实呢，如果你读原文的话，应该是站口，意思就是说一站过去又一站，一站过去又一站。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把它数算一下的话，应该是42站。那么这42站呢，我们刚好可以分14站14站又14站。那么头14站我们知道说是可以说是代表以色列刚开始出埃及以后他们的历程。那么最后一站应该就是到了加底斯的附近，结果因为他们听见那个探子告诉他们说迦南美地是美地不错，但是又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了，这个缘故就得罪神了，所以就任凭他们从那里就漂流，就开始在旷野漂流，所以他们就往旷野又转，就往就往红海去，然后呢就开始漂流的生活。所以中间的14站呢，应该是他们在一直漂流的，很可能漂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尔山，还有一个呢就是漂流的旷野或者漂流的高原。那么到了最后，到了倒数第11站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最后回到哪里，又回到加底斯。第14站是加底斯，倒数第11站也是加底斯，同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终于就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从他们回到加底斯以后的最后11站。那么我们讲过，这个42站有一种对称的，如果从前面开始算第11站，那么就是西乃山这一站，然后倒数过来11站呢，就是加底斯这一站。那么这两站可以是关键站，我们所学的功课是受两个主要真理托住的，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呢是因信成圣。那结果呢，最后我们进到迦南就是因信得义上。所以如果大家明白罗马书的话，你就知道前面八章刚开始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中间告诉我们因信成圣，最后告诉我们因信。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这就是给我们看整个的基础路程型成长路。那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呢，就重在还再没有多久，我们就要把再没有多久，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要完成。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段，不是看最前的一段。那最后的一段，严格说来也是最艰难，因为你走了那么久，多多少有疲倦。那个时候你觉得力量来不及，你觉得好像支持不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的这11站是最重要的。史伯格弟兄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在赛跑场上谁是得胜者，在神的眼光中得胜不是谁跑得最快，在神的得胜者里面是谁跑完了全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当我们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我想我们尤其走到后面，你能想象背后有多少的历史，老的一代，然后老的一代倒闭，然后新旧交替，慢慢新的一代开始长大。所以当你回想这38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实在是不短的历史。所以当我们从旷野里面经过，你知道旷野有许多艰难，旷野有许多的眼泪，旷野有许多酸痛，特别你回过头去看，每一站好像都告诉我们很多的故事。那么终于呢，现在我们到了倒数11站，不要忘记，就肉体来说是最难的，尤其到了最后，很多的人呢就放弃了。我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有一个台湾的望族，那么后来在光复以前就到了大陆，在中国大陆呢，他慢慢的他就躲起关来了。那么这个谁啊，他的太太就和他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他当然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重建，一个是在光复以前，那么一个在这边的一个。 所以他就等等等，他为着他的丈夫，他守节各方面等，等到最后他实在等不了，结果呢他就改嫁。当他改嫁以后，他发现没有一个礼拜就光客了，然后呢他的先生是衣锦还乡，后来呢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政界是响当当的人。那那个时候呢，听说这个太太就叹一口气，他说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只差一个礼拜，我为什么居然放弃？所以让我们记得，跟随主，有的人实在是忠心从年少一直到年老，从黑发一直跟随主到白发，但是很多人很稀奇，是晚节不保。这件事会发生吗？会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条路尤其是最后的十一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所以但愿主能够这是勉励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经验，不管我们有多丰富的知识，我们需要主的恩典，给我们看见成长的路是从最后，是得胜者不是谁跑得最快，得胜者是谁跑完全程。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我们走过了42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从亚底斯开始。好，我想我们讲过的不再讲，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前两天没有来的话，我们希望也许借着录音带或者借着录影带或者借着网上有什么只提供，我不知道当地是怎么做的，不管怎么样，那么你呢就总可以复习一下昨天晚上跟昨天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再回头了，我们就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这一段不是一站一站看，因为一站一站看是一棵一棵树看，但是呢我们这一次重点不放在一棵一棵树，我们重点呢是放在整个大的方向，好像鸟啊从丛林上面飞过去，所以是个鸟瞰。那我们要把里面最中心的精华先把它抓出来，那么然后呢，如果以后主恩待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就是能够到这些地方去，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那一站在哪里，那站在哪里，否则的话我们讲了半天也会白讲，有用。那么过去的前面十几站，那的确因为有一班弟兄们，且先我们其实是踩在先人的肩膀上，在1868年的时候，本来就有个探测队，他们对整个的西奈山做一个很完美的探测，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最先进的对于西奈的知识还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到图书馆去，就把他们的资料找来，他们拍了300多张照地图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他们所得到的资料，然后呢我们一个个去找，因为他们都知道根据圣经应该从哪里到哪里，这个他们亲自走过的嘛，他们40匹骆驼，那么我们就根据他们的资料从哪里到哪里，然后我们就拿了个照片，我们就请那些向导们来带我们去。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我们所经过的我们就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摩西的旷野录像，在书摊上应该是有的，是活道出的。那我们觉得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后来就是请了这个曾经我们说过现在西奈半岛读的最好的，这一门学问做的最好的是奥斯汀大学，就是在美国的德州。那么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呢是奥斯汀大学，他呢是在那里拿了博士，所以呢他当然很懂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就给他，那么我们就告诉他说，现在呢我们要整理一下到底呢这42站从哪里到哪里，尤其是旷野漂流的路到底大概路怎么走的。那么现在呢请他用现在的最好的西奈半岛的这个从太空，就是那个就跟 Google Map 一样，那么最新的彩色的，而且呢我们上面做好就从哪里到哪里。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大家读圣经都应该写。所以如果有人不知道这本书的，那我是觉得这本书呢，如果你真的要读《旷野42站》， 的的确确也许对大家会有帮助。所以关于那个里面的资料，基本的资料就在那个摩西追踪的摩西旷野录。但是呢，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属灵的教训，像我们这一次一样，那么那本书是基本的资料，如此而已。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的话，我们知道好消息曾经出过42站，在那里讲，他们也未必知道。那么还有呢，我听说网上好像也可以下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尽可能在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就是不知道书摊上有没有，这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过去的42站讲过的。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是专门讲后面的事，因为我们说过那本书只有上册没有下册，而原因就是我们有时候到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是主给时间，主给各方面的，主预备我们就做，主没有我们就不做。如果只要我们做完散册就上册，没有上册没有下册也不要紧。但是现在呢，给我们个机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先是把毛侃式的把大概这条路是怎么走的，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许因为那个地方多半都在约旦，都在约旦，今年的约旦，所以并不哪里是哪里，大概我们知道哪里是哪里。尤其你先过撒列期，这个我们知道，还有那个旷野的路我们也晓得，然后呢，怎么样到亚嫩河，到了亚嫩河以后，然后怎么到亚伯渡口，再往北就到了加利利。所以一路上呢，你可以看到王的大道啊，所以这个和我们这一次所讲的帮助。那么表面上呢，我们好像讲一点意义，其实事实上呢，背后是教训。我们要的是那书教训，因为这些基本的东西只是代表真理。那些特别是为了年轻人，告诉他们说神的话是可靠的，看见了神是拿整个的西乃旷野来做我们的实验室。圣经里面已经提到了，然后你实在一步一脚印的走过以后再回来，但是你就算是一步一脚印走过，这个只是真理。但是问题就是借着这些话就要把生活结合，就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珍惜我们这两天所学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应该是到了最后一站，41站里到了41站。所以所以我们看民数记第22章。那这一段呢，因为在生命记没有讲，所以我们以为没有，其实不是。就是时间次序来讲，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后，你记得吗？他起头向以东介入，然后呢向摩亚介入，摩亚也不肯，谁也不让他们从亚述经过。好了，那么结果呢，所以他们一过了这个亚嫩河，就到了已经超过了摩亚的境，已经摩亚境外了。所以说是从今天开始我把这块地给你们看，所以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打出一条路很清楚的，他是完全把王的大道打出来。因为王的大道向来是什么？向来是在伟人巨人的手里，所以只要王的大在他们的手里，这条路是打不出来。只要在他们的手里，以色列人你看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进迦南，因为你没有，你要进迦南以前你就很自然碰到这些仇敌。所以然后呢，你看见两边夹攻，你更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进迦南是一定要征战。你本来以为说我怕进迦南，因为那里明明是吞之居民之地，是亚拿族的。后来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了，你就是沿着约旦河东，你绕然后从耶利哥那里过去，这不行，你处处事事你碰到的都是亚拿族。这亚拿族人是不会让你进去，所以你要败给他，你永远败给他。但是如果你说他是我们的食物，你得胜了，那别人怎么看你很自然就进来。所以感谢主，摩西呢果然率领以色列人一直打胜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基列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城高到一个地步他们不能跑下来，然后再到巴山，就是今天所谓葛兰高地的到叙利亚那一带， 那那一带一共有16个坚固城，一个个都把它拿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我们的食物。许多时候我们被吓，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草木皆兵，这一下我们是死地，这一下我们一定没有了。我知道这些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等到你清理出一条路来，那么现在很好了，不是看过了吗？你看从亚顿河一直到黑门山，这条路全部清理进去，非常清理。那么当然呢，这个王的大道还在谁的手里？在以东的手里，也在哪里？也在摩亚人的手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世界，只要是这些两个亚摩利王的，所以拿回来以后，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光是，目的就是从此以后他没有后顾之忧啊，他不要担心说我这边要进迦南，后边他们来偷袭的。所以呢，这个整个当然就变成了他们的产业。后来呢，只要摩西就给了两个半支派的就承受。所以摩亚是摩亚，以东是以东，然后呢这里的两个半个支派，所以这就变满了整个约旦河外约旦山嘛。我想这个是很近的。所以打完了以后呢，那当然经过了好几战就被我做的。最后他们终于到了41战，就是第22。那么很显然他们在41战待了很长的一段。那么这里面很多故事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么有的也许是我们已经提过了，不过现在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那么好了，首先呢，我们就碰到巴兰的故事。巴兰甚至称他做先知，不是？但是很奇怪，你读了以后你很纳闷，这个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你说他好像有的时候讲起话来好像很属灵，你用新约的话一注重新约的脚步，也是这样，好像他绝对不敢越过神所做。但另外一方面他又不认识神，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说他要去先去做法术，那么弄了两次法术以后，看见哎奇怪，他不弄法术神也可以说话，有神，后来他就不弄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先知啊是暗中摸索的先知，暗中摸索的先知。所以你一面来想他好像认识神，一面又不认识神，另一面你看他用的词汇哎奇怪，好像又是一个像耶利米这些先知一样。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最叫你难，最按理来他没有资格是先知了，你看看后来他做的事根本不行的。但是下面这一段故事呢，可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把巴兰要找来，那么找来可见什么呢？可见这个人先知很有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所以这个先知呢一定是远近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的先知。你现在如果能够把他请来那再好说。那为什么请他来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个王叫做摩亚王，不是吗？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他说，你既然向摩亚借道，他不给你们就完了嘛，所以呢，现在我根本河水也不犯井水，我根本不碰你。那不碰你以后呢？好，结果以色列人呢，就从亚嫩河，就是指的边界了，一直到黑门山，全部拿下来了。你看见吗？这个摩亚的这个人呢，他宁可和亚摩利人做邻居，他不肯和以色列人做邻居。他觉得以色列人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威胁，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宁可跟世界做朋友，很多人不愿意跟弟兄做朋友。他们觉得只要他做我的邻居就是我的威胁，因为他比我强。所以你就知道，你看见从前摩亚王没有事，你看见和亚摩利人还有巴山王他们相安无事，很明显的一个是十足的外邦人，一个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但是很稀奇，人就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好了，然后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以色列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就是举着他们得胜的故事。结果希波的儿子 巴勒呢？后来告诉我们这个巴勒是谁呢？就是摩亚王。那不光摩亚王着急啊，这个老百姓也很着急，所以圣经说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很急。那么然后呢，就对米甸的长老说：“你看见吗？这个摩亚人呢，跟米甸人是两码，是两种不同。那米甸人是谁呢？米甸人他们多半住在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在哪里呢？米甸旷野就是我昨天说过的，靠近红海那个地方，你知道吗？”红海里面有一个叫做 Wadi Rum， Wadi 就是干旱的意思， Rum 就是太阳月亮的意思。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整个沙的颜色是粉红色的，那个附近所有的石头通通是粉红的，所有粉红。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去参观的话，你知道他们常常给你带一个杯的粉红的泥土在里面。然后呢，他告诉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吧？”当然告诉他英文名字了，你说陈 CHEN， 他就摇摇摇摇摇，最后就摇出个陈出来，有颜色的，这怎么做我到现在不懂。反正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这个你就知道都是以东的后裔，都是以东的后裔。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有个叫 Wadi Rum，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大概到了这个倒三角形的，就是我们说早期的，我们姑且可以说是所罗门的海军的军港。就是一群加别，今天叫阿卡巴，很印度很像的。那么以色列这边叫以拉，这一路都是圣经里面都是指同样一个地方说的。所以呢，那个地方角角上，如果你往东边走，那是一片沙漠。那一片沙漠就是 Wadi Rum， 那个就是 Wadi Rum。那么今天所有摩亚人了什么都住在山上，那这些人呢是住在山下，在沙漠里。所以现在你小，那么这就是米甸人。所以摩西在米甸旷野，那么你还记得他，你记得他的岳父呢是米甸的祭司。这个所以后来有很多的故事，这是指的米甸。但是呢，这个米甸人慢慢到他们慢慢发展，所以跟这个摩亚人呢就做很好的邻居。我再说摩亚人是在山上，对这个什么这个米甸人呢是在沙漠，所以如果大家或者说旷野吧，你这样的话大概就有像。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跑来找米甸的长老，那么说，我再说一点啊，我们普通讲以实玛利他们住在哪里？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当然米甸人我们知道也是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真的是不是就是就很像以实玛利之类的。样的，那么他们不管怎么样都是住在东边，重经东边就指着沙漠来说的。所以圣经如果讲了东方人了，多半就是这般变了其他的。好，那么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块刮净，就如牛舔净田间的草一般。那是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大河边的必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造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是大河边，到底哪一边呢？大河这边还有大河那边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再读这个巴兰的诗，他是从哪里来？巴旦他从哪里来的呢？他从亚兰来的，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我们知道，你如果今天到了叙利亚，你就看到什么？就看到了米索波，索波拉。那么今天讲的米索巴的波达米亚和圣经讲的不一样，你知道吗？圣经中讲的米索波达米亚是，我们知道这个字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我们今天所领会的两河流域呢，是尤法拉底河还有呢底格里斯河这两个，这个所以叫米索波达。但这种用法呢，是只有从公元前200年才开始用。那以前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打发他的这个谁呀、啊？打发他的仆人，不是回到那里去吗？在米索波也讲了，进了米索波达米亚，到了拿赫的城这些。那个时候的米索波达米亚，还有呢，如果大家仔细读《生命记》， 告诉我们说亚兰从哪里来，这个哈兰从不是这个巴兰从哪里来，巴兰是从米索波达米亚来。所以现在一个是米索波达米亚，一个是亚兰，就是叙利亚。那么米索波达米亚就表示什么？是两河流域，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皮夺呢是在大河边，大河边的地方了。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从哪里来。那不过呢，在那个圣经里面的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是这样，就是说在叙利亚的境内，就是巴旦亚兰的境内，所以严格说就是巴旦亚兰。巴旦亚就是其实就是雅各后来跟亚米亚为他家的地方。所以为什么那叫米索波达米亚呢？因为这是幼发拉底河，它有个支流，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歌散河、尼散河，也许我记错了，反正有一个支流。那么那个时候这两个河的这个流域就叫做米索，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这个过了河，它在河边这一点就有很好的两个，所以简单来说应该就是巴旦亚兰，就是后来雅各他所去葬 回去记得他逃他哥哥的愤怒，他到了，所以他们呢就老远从那里就把他们找来，所以可见他很有名哦。你看见吗？从那里的名声，只要他咒诅谁就咒诅，这个咒祝福谁，谁就得祝福，咒诅谁就受咒诅。所以结果呢，你看呢，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布巾到了巴兰，所以他们多少钱都只要能够咒诅一些人，什么钱都给。现在不要忘记，是两个民族的长老，一个是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的，他们拿起来，他们联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说巴兰咒诅以色列，只要咒诅以色列，那么他们就可以打他们了，打他们以后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你想啊，如果摩亚能够得成的话，他们就不要进啊，就不要进展。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的确确，所以我们知道你看嘛，这条路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路，已经到了最后一站了，眼看着就要进去了，已经在门口了，结果你看见因着神祝福他，结果他们的邻居就嫉妒他们，邻居害怕他们，希望说找个先知来把他们咒诅一下，只要咒诅他们就能咒诅。那么结果呢，然后他就找他。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有一件事这样，就是说有一天呢，详细的我不去说哈，这里面很多的也许有些疑问，因为我们不是查经，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重点点一下就好。那么巴兰的故事呢，普通你一定想到驴的故事，因为巴兰说话，结果你也想到驴会说话。那么特别注意啊，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一面是糊涂的先知，一面呢可以说半瓶子，就是说你说他认识神呢认识神，你说他不认识又不认识，一面呢又迷信的不得了，又行法术，然后另一面你听他讲的话呢，好像又很属灵，好像很认识神等等的。我们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对这个人物打了很多的问号，就是到底这个巴兰是怎么样用先知呢？第一，你看见吗？结果一面他听神的话，神叫他祝福他就祝福，神叫他不要咒诅他就不咒诅，所以从头到尾他是听神的话，对不对？你看表面上完全他对神说你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越过你，这是一面。所以从头到尾你看见巴勒等着他要咒诅，就他没有咒诅他反而祝福，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一祝福的时候，你看见巴兰灵感就来了。所以这里的祝福啊，都话都是诗，像诗一样的话，所以他等于写了三首诗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应该祝福。你想想看，现在巴兰本来应该要咒诅的，等他一开口，结果呢是什么？是祝福。所以这里好像啊，这个巴兰呢讲的话心不由己，他拿了别人那么多钱，别人告诉他你上一次不钱不够，对不对？好，我现在一定是你钱不够， 所以我再多钱，然后叫你得极大的尊荣。那么当然巴兰心是会动的，可是你若看前面，巴兰好像心都不动，对不起，我不能越过神，回去就回去了。但是巴兰这个人很有意思，第一，他是把神的主，敌人要他咒诅，结果他反而，这是很稀奇的事，所以证明说他是在神的控制底下，对不对？他没有撒野。第二，巴兰说的预言呢？那巴兰的预言是圣经中很重要的预言。等一等，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这个预言那么重要？因为那个预言，结果就替但以理书的预言，圣经的其他的预言呢，就打了下了个基础。所以可见巴兰的预言是对的。巴兰如果根据他所说的预言，他实在是先知，而且最后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你看嘛，巴兰就是这么样一个很奇妙、很叫人糊涂的一个人。所以一面来讲他祝福，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的确照着他讲预言，那个预言果然都是对的，而且果然后来都应验的。所以看你说他是不是先知的，我跟因为你知道假先知很清楚啊，就是如果你讲的预言不应验，这些预言后来都应验，所以证明他是不是一个真先知呢？如果不是真先知，他怎么会有这些知识呢？对不对？所以一面来讲你看是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表面上恭维你，表面上对以色列真好，等到呢暗中他下了毒手，暗中呢你看一下他，你叫他讲话他就不能讲话，一讲话一定是祝福，那一讲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话，而且一定是预言。那现在怎么办？他话是不行，他不能讲话的，但是他这个人还是那个人，还是贪财的先知。所以看见那么多人，看那么多人尊崇他，他心里痒痒，所以他想总要报答他们一点，总要给他们一点好处。所以你不要忘记，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暗中下了毒手。怎么下毒手？他有个计谋，他到处显示。那个计谋呢，结果他就让摩押的女子和米甸的女子联手起来，那么想尽，那么也许那个时候他们你知道他们待很久，他们一定有节庆的时候，节庆的时候呢，然后他用这些女子呢去引诱色列。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结果晓得后来以色列人就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么起头呢，我们还搞不清楚，你如果不仔细读圣经呢，到底谁做的呢？这个很像，这个很像谁做的？很像是这个巴兰做的。但是结果呢，看见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巴兰的计谋。所以后来你看见吗？摩西就打发人去讨伐这些米甸人。其实米甸人是他多多少是有点他的亲戚。最后在战场上阵亡的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巴兰的死在了，就是这位。所以那一次讨伐严格说来是对付米甸人，但是对付后面的我在背后主谋，主谋是谁呢？所以现在你去看在新约里面都是讲到巴兰的道路啊，讲到巴兰的教训啊，那么讲到这个巴兰贪财，这是新约给我们。那旧约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对巴兰有好印象。那现在你怎么解释呢？如果一个人开口说祝福的，如果一个人被，你看他是个张口，对不对？张口。所以呢，你看他的预言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就是为什么神加上一段故事。巴兰清早起来，他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去了，那么神呢，因为他去了就发怒，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站在路上抵挡他，他就骑着驴子，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那么驴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呢，手里要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那巴兰呢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呢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有墙，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近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就发怒，让大驴。那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那么驴就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那这个时候，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本来他是瞎眼的。驴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一把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你看他眼睛看见他，当然他知道，他就伏伏在地了。那么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们偏斜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你阻挡我，你若不喜欢去就转。”所以你看见没，很稀奇的一面，他看不见，糊涂，这个糊涂先知，糊涂先知，他连驴都不如，驴看见他都没有看见。然后呢，他真的看见了，你看他忽然间又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去，我就不去，不转回。”然后你再读其他的，哦，很多地方，你知道吗？就叫你想起很多弟兄，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有一些那个，就像这样，你说他清楚吗？他一点都不清楚。真理清楚吗？不清楚。他真认识什么？他不认识谁。但是那些词汇他会用，那些什么都会用。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不能完全把它否定。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神加圣灵加上这一段，神叫驴开口说话，非常简单。意思就是说，神使用巴兰，只使用他，只用他那口。除了这个之外，什么意思？那么如果巴兰他真的那张口一张开，他非祝福不可，那张口一张开，他非说神的预言不可，但如此而已，你看见吗？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用他像什么？用驴啊。所以驴就那张口可以用，现在可以用，但驴的性情是不行，驴这个野性发的时候，各方面的时候不行，那个都你都不能，你都不能效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巴兰的预言可以听，巴兰的话可以，因为神用他那张口，只用那张口，而且要记得，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根本神对待他就好像对待驴一样，连如果驴能够说话，他也能够说话，他这个人不行。他所看见连驴都看见，他都没有看见。所以明白吗？在这里他是圣经中最叫人觉得搞不清楚的人物，但是你看见神可以用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为神说话我们都要谦卑。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你看见吗？不能光是驴，有的时候我们也能说神的话，很多人也得到造就，但是很多人他是对自己的名著，以为说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结果他忘记了，神如果用我们说话，神恩待我，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神用我们说话，就好像神叫驴开口一样，但神更巴不得我们这个人是经过神之作，我们这个人所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做的是能够对称，但是巴兰不是。虽然如此，在非常时期神用了非常手段，所以我们要读巴兰的故事一定要记得清楚，他讲的没有错，他不敢咒诅，没有办法，他只要一张开，他根本不是他，神怎么样控制驴，神也怎么样控制他，明白吗？结果呢，你看见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行法术，实在说来，他和这个灵界黑暗的世界只有来往， 所以这个人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楚，就是虽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神还是能用他。但是不要忘记，有什么稀奇呢？如果神叫驴开口，神当然可以借他，借他的口，如此而已。那么其他之外是一无是处，所以不要走巴兰的道路，也不要像巴兰为着道，为着结果呢得到许多的利益，别人可以做。对保罗说什么？他是靠福音养生，当然，但这个权柄我从来没有。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是在这里你看见先知很明显，巴兰明显的他第一受人拥戴，第二呢有的话真像话，有但是那么而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你没有想到，你看不出来，表面上按理来这个人应该什么都很好，结果你没想到背后下毒手。你看见后来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是谁做的？是他做的。他只要说话都是造就人，他只要一做事背后一做什么就把人就陷到这里。所以要请记得，巴兰是义无可取，巴兰他和他的道不能走，他的教训不能听，就是巴兰的教训。那么还有呢，就是巴兰的这个为着利益，结果呢他在那做先知，好像先知表面上为神说话，结果呢是用这个来谋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是就不能走。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惊喜，但另一方面这就是那个背景，意思就是说现在巴兰神使用他就是那个。所以你看，只要巴兰开口未有错，只要巴兰开口，你看见吗？后面就是说预言。当然我们说过，我们现在所讲的开口不只是巴兰教主说，他私下做了什么不说，这个很明显的就在神的管制底下。你看一下，凡是写在民数记里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不能够效果，不能够睡。所以我觉得这里呢，我就特别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稍微的说明一下，这就是巴兰的特点。那么然后呢，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然后我们知道说他有三次呢为以色列祝福，他要开口结果明明在那开口，结果写首诗。那么这三次的祝福呢我们开始念过了，我想我再把它念一遍。那就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因为刚好是亚嫩河过，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带着高处，那次大概看不到，那么根据那个地势应该看不到这里到。那么第二次呢到了皮斯加山，皮斯加山是高不错，但是呢也只能看一部分，圣经自己讲只看一点点。如果你真的要看第三次，那么就站在一个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安营的情形。所以总共是三次。那么这三次呢，然后这个谁呀、巴兰呢就给了三次的祝福。所以我们看一下，先看第一次。第23章第7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所以你看他是亚兰，就是从叙利亚来的。摩利亚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那你看一下，他不知不觉祝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以色列特点。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面。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他们是最难最难同化的民族。为什么？当然有神的旨意在这里。 因为他是独居的人，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你看见他因着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因为他看不起其他的万民，所以他们嫁和娶只是在独居名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没有混杂的情绪。那混杂有什么危险呢？混杂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做个独居的民？没有，因为神要保持一个很单纯的民族。所以等到因为他单纯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说，到底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从哪里支派？他从哪个谱系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在弥赛亚来以前，就像现在一样，以色列人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了，那你很难保他。很不容易，是还是不容易，同化不错，但是还是很多犹太人嫁给外邦，很多犹太人娶了外邦。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今天弥赛亚才回来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谁是弥赛亚，没有可能。那根据圣经，弥赛亚 是什么呢？弥赛亚是来，他必须是犹大的支派，然后必须大卫的。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加补，就这个意思。所以很清楚的，主耶稣来一定在什么时候来呢？一定要在主后70年，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家谱通通放在圣殿里，所以70年以后，这个家谱一烧掉以后，谁是谁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的后裔根本不知道，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为着他的儿子为着救主诞生，他要保守这个民族的独居的。所以今天以色列的民族性不要忘记是和神的救主的计划，所以这是一点。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那么第二次呢，就到了毗斯加山，到了毗斯加山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他只能看见一点点，只能看见边界上的，到了毗斯加山边界上的。那么到底其他整个的营，那么你就知道整个的摩亚旷野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通通密密麻麻的，你看通通是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是要巴兰去咒诅他。所以第二次第二波呢，那是在毗斯加山，那就是后来哦，这个谁呀、摩西从那里看整个这样啊。好，那第二十八节就是23章18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西伯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亦不知说谎，也非人子亦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要成就，你看他每句话都对的，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这一点都没有错的。然后下面，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在神的眼光中，就做神拣选以色列人来说，他看不见雅各中有罪孽，他也没有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你看见吗？就的地位来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请记得他呢是圣洁有瑕疵，但这个不只是经历来说，就在神的心目中，因为神只有过去，神只有现在，神没有将来啊，不是神只有现在，意思是说他过去是现在，他现在是现在，将来也是现在，因为神他是永远是现在，就是神是永远的，他根本不在时间里。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过去现在，那就是我们过去来说我们是失败，就是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一边是荒凉。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我们这些蒙恩的救，虽然不像样子，等到有一天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那里的故事，都是神所过，每一个人本来是泥土，那是过去，现在呢是活石，将来呢是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看见我们今天的失败，但是神他知道说我们是他手中的，他 最后一定要把我们做到合乎他心意。相不相信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神看到将来最后的结果的时候，神说在雅各中，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对教会也是如此，他看不见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都在主耶稣保全。所以请记得，不错，我们是罪人，那有因为有过去，现在有将来，还等到最后你看见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这句话是我们的。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有困难是因为我们还在时间里，但是呢，现在巴兰要发表神心中的话，所以这是第二次的祝福。第三次，那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第24章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你看了吗？可见从前两次都是求法术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福以色列，所以他就不这样做了，他却面向旷野。然后呢，一面向旷野，他巴兰举目就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所以这一回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现在他所看见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按着照着支派在那居住。那么到底以色列怎么照着支派居住呢？我想这个你只要读民数记早前几章就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做两件事情，在旷野里面不是起行就是安营，不是起行就是安营。所以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很快复习一下，这也是给我们的帮助。所以民数记呢，民数记第九章，这个很重要。所以第十五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那会幕建起来以后，你知道就不一样。你看以色列怎么起，然后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长，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就在。所以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起行，一个是安营，明白吗？然后呢，以色列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于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住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个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过的日子了。所以最后到民数记33章就来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了。我们的33章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摩西要记录他们的战口，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在哪里安营，在哪里安营，哪里安营，所以我们才知道有多少，42个，清楚的。但是呢，你看啊，这里说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很清楚，就是说自从这会幕盖起来以后，那么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按着支派在那里这个住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什么？是完全以会幕来做中心，所以他们整个的生活呢是向心的生活，是完全以会幕做中心。因为会幕那是指着神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那么很自然他们的生活动起居是完全围绕着那个整个会幕。所以东边有三个支派，南边有三个支派，西边有三个支派，北边有三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东边有犹大，是吧？等等等等，所以刚好四面呢，就很明显给我们看，以色列安营的时候，他们按着他们的支派。 那不止如此，还有利未人呢。利未人在最中心的，最中心的，所以东边是摩亚伦一家的人。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利未人还有三个不同的家世根据不同，所以刚好在四年。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是摆阵，是很有秩序。你看见会幕在中间，神的同在在中间，还有云柱火柱在他们。然后呢，你看见这一边像东边的，尤其像摩亚这一边，你看见犹大三个支派这样过去。那这只是他们安营。等到他们起行的时候呢，很稀奇，最是约柜在最前面带路，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见最走在最前面的是犹大，走在最后面的是他。犹大什么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以弗他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争的意思。所以等到他真的起行的时候，他们永远是赞美打头阵的，所有的相争摆在最后，应该不可相争。所以无论起行，无论安营，你看见吗？他们是神的见证。为什么？因为明明刚才讲过，那个帐幕不是普通的帐幕，是见证的帐幕，法柜见证的帐幕。那见证的帐幕为什么是见证的帐幕呢？因为在里面放了一个约柜，约柜叫做见证的柜，然后里面摆了法版，就是讲十条诫，那个中文叫法版，就是见证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等到以色列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神。所以我们说过嘛，等到他们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只要把神代表错了，结果你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在过去没有，现在他们长大，所以他们应该能够为神。好了，因为这么你看，他们现在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后他们终于到了迦南。但他们布满在整个摩亚平原的时候，现在尤其你在高处一看，非常整齐，你看见现在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住在那。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他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个诗歌怎么写的呢？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加，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碾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他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这句话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这个巴兰他所看见什么？巴兰所看见乃是整齐华美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整个生命成长，你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圣历史上的奥秘派，像盖恩夫人一样只要管我一个人属于你。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成熟，原因就是因为你和众生一同明白神的爱有何等。你一个人你最多只能够一杯的太平洋的水，最多，或者一盆的太平洋的水，或者一缸太平洋的水。弟兄姊妹，只有当众生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爱是何等长，何等阔。很多地方你在聚会里自己一个人读圣经读不懂的，来了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主不能成长，没有弟兄姊妹。所以等到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有基督的谦卑，他有基督的温柔，还有另外一个有基督的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别忘记我们里面都有奉献花，我们里面都有那个香气，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几里以外的人就能闻到这个香气，连要咒诅他的人，那谁呢？就是巴兰。巴兰为着钱呢，他会咒诅，他一定会咒诅，他咒诅不出来， 你看见吗？他刚要开口要咒诅，结果呢，神叫他说出口。这叫什么？这叫见证。见证就是说，连你的仇敌，他应该要咒诅，他应该给我们很多难处的，结果说不出来，他反而说了称赞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咒诅。所以神对腓拉铁菲，主对腓拉铁菲怎么说？那些犹太，那些这个犹太人，其实他们是真的犹太，那些是把犹太教带到教会，要想把教会犹太教化的，神怎么说呢？神说我要叫他们来到你的下班。什么意思？你就是那个约瑟，你的兄弟把你卖了，他们看不起你，结果最后你看见他们要来到你下拜，什么意思呢？他们配合，他们表面上反对你，他们要张开嘴可能要咒诅你。那你看看他们的抽屉里面，很多的书是你的书，很多很多的他所得的好处是从你那里。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叫你在他在你叫他在你面前。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见证真正合乎神的心，你不需要自己告诉自己，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有很多人说，我们一定要说我们是还是不是，因为你说和不是都不对。今天大卫的好，大卫是什么？大卫圣灵已经高他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要等他的弟兄来。很多的人明明知道有圣灵的同在，但是呢，他怎么样？他常常觉得我有主的话，他自己去告诉自己，别人都是怎样怎样，我们才是教会，这些都是幼稚的话。我们是拼了贴费，别人都是老底的，这是幼稚的话，这都是自己封自己。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拼了贴费，这些攻击、这些为难你的人，他们在你脚底下，他们从心里佩服说：“的确，这个工作是胜利。”所以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你知道有一个弟兄是 A.T. Pearson， 他是典型的改革中人，也典型长老会的，非常非常爱。但他可以从良心里面说，在他那个时候有两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那从别人的口里不稀奇，但是从他的口，他实在又是学者，对不对？那么他对于改革中所给他的那些丰富，他没有话说，他从来没有说我不是，我没有接受这个方法是，但是他从他亲切的良心，他可以说，他说我看见两个聚会，就像那个时候在使徒时候的一样，一个呢是在英国 Bristol， 就是布里斯托那个地方，就是穆勒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今天到 Boston 去的话，在 Boston 有一个叫 AJ Gordon 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只要你见证是实在的，只要真的好像那个佩达，好像连接连的山谷，你看到吗？为什么山谷呢？因为不是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接一个帐篷。如果我们佩达的整齐的话，你看接连的山谷又像河旁的影子，你看见吗？这些人本来没有音乐细胞，没有诗歌细胞的，就一看见那个见证。看他们做起诗了，写起诗来，这个就是就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人，你看见吗？凭着他性情来说，他要咒诅，就是他得的利益来讲，他一定要咒诅，他才一张口把非洲咒诅。所以好像违背他的心，但他还是说了。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神。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个人的成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成熟。是为着主能够得着我们的教，所以我们不能自私，我们不能像盖恩夫人一样说是梅花桥啊，来吧，我们来到树下歌唱，只有梅花桥听我的声音，他躲起来了，与神有交通，感谢主，这是很宝贝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主今天所给我们教会是个神迹。所以你看见了，教会就像以色列人所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巴兰，他能够情不自禁的就说了